北岛有一句诗叫做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我们基本上就是呢，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拿出自己的苹果手表一起拍一张照打一个卡，然后最后反正我是蹦了16000多步。阜南河旁边是有非常多的柳树的嘛，就有一个画面都很清晰，就是柳树下面，然后我就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小馒头。
属于50、60后的时代过去，我们曾经那样生气勃勃地面对苦难，寻找机会，我们也吞咽苦难，获得机会。30年一瞬，回想曾经的伙伴和对手，似乎尽在昨天。繁花落尽，一声叹息。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四小雅。大四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最近我们俩的心情都超级好，因为天气变得真的好好呀，就是每天都有大太阳。
真的感觉只要太阳出来了，天气变好了，就整个人都会变得阳光了起来。
对，就是我每天出门的时候天居然已经亮了，我好开心啊。
哦，而且自从过年以后马上还真的连续下了2周多的雨，就是那种一直不停歇，每天都下雨。然后其实前几天样子就跟我说海德堡已经春天的气息了，就是阳光明媚，然后我当时就一整个 emo 住，因为上海就是没有一点要春天的样子。
对，但是现在就是两个地方都放晴了，就很好。
是的，终于我们这个季节 align 上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年纪越大了以后嘛，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有趋光性，只要今天没有阳光和那种就是不是大太阳天的话，就不管它温度冷不冷，但是没有太阳我就一整个人都会非常的down。
就是人归根结底还是动物嘛。
嗯，就是我就觉得最近的这个天气吧，就让人想起了一个日剧，就是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我就觉得这个剧的名字特别特别的可爱，一听就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嘛。我自己是觉得季节的那种变化嘛，其实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喝咖啡嘛，就是完全是从咖啡上面能看出来，从夏天慢慢过渡到秋天了，就突然开始降温的那一天，你就本能的会点一杯热拿铁，然后但是从冬天过渡到春天的那个瞬间，你就一定想要点一杯冰美式。就是这个食物和汤和我的皮皮猫咪和天气，就是能够治愈我生活里面很多那种不开心的能量。
嗯，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会取名字。我原来很喜欢的一本小说就是青山七惠，
嗯，
那本书叫一个人的好天气，
嗯，
也是它封面是一个淡绿色的，然后有一只小黑猫，
是
就是我买的那个版本，就很有感觉，也是讲的一个女生在大城市独居的那种生活，就是又丧又治愈的感觉。然后天气好了就会更愿意出门嘛，因为平常天黑又很早又很冷的话，真的就是很没有动力出去啊。但是现在朋友一说那去哪里哪里吃饭，我好像也蛮乐意的。就是之前海德堡餐馆不是还挺少的嘛，
嗯，
朋友就会有时候说要不我们即兴去个法兰，或者是坐车去麦海姆吃一顿，我就会觉得哦，有一整天已经很累了，回到家又冷又黑，我不想去那么远。
你是下班以后还要去法兰吃饭啊？
对，
那你可太棒了。
周五晚上嘛。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好像很少听你说下班以后出去吃晚饭啊什么的，可能因为我俩时差的问题吧，就是你下班以后我一般都睡了，就我对央子下班以后的生活知之甚少。然后呢，终于有一天他说他下班以后跟姐妹一起出去吃了一个贵饭，我当时就是哇，突然震惊说哇，好像好久没有听到央子说他下班以后的生活了。
就没有生活啊，我下班以后就是接着干别的活，一般来说最近就是会愿意出去吃饭。就周五的时候我们搭了一个小时的车去吃了一个湘菜馆，因为是跟我长沙的朋友，就感觉吃到了家的那种很熟悉的味道嘛。然后临出门的时候居然有那种果味棒棒糖，我们就一人拿了一只，我拿了一个橘子味的，我就真的觉得好像小时候那种小卖部5毛钱2根的
哦，我也好爱吃那个，
对，就是那个珍珠棒。
嗯，我就觉得橘子味的特别好吃，别的味道都有点一般，
就很香的那种感觉。
嗯，哎，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那种陈皮糖，我后来好像发现是只有川菜馆有，因为我们那边很多餐厅嘛，那个结账的地方都放着一个陈皮糖，所以我就觉得哦，吃完饭吃一个陈皮糖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很自然会做的一件事情嘛。然后我到上海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一直到我们公司旁边开了一家川菜馆，那天我跟我同事他们去吃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结账的那个地方放了一个陈皮糖，我当时就觉得好感动，我就说哦，我好喜欢吃这个糖，然后当时我同事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我也没，我第一次听说。
哦，那个硬糖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劣质水果糖，但是非常的好吃。
对，就是你一吃，像这个棒棒糖也是一吃就是有那种香精的味道，但是你就会觉得、嗯、哇，好童年记忆啊。
是的。
对，然后最近还去吃那个米其林嘛，就是那个海鲜大餐真的特别好吃。
哎，你不是应该讲一讲你这个曲折的过程吗？就是 cancel 掉然后又去的过程。
对啊，就是那天突然临时有事情，就是没有去成啊，还交了定金，最后没有去成，就是打工人嘛，大家都懂的。然后后来又就定了一下，又再去一次。但是我真的觉得德国餐厅做饭不是很好吃，当然可能有个案啦，但是我自己遇到的，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精致，或者是细节的考量没有那么熨帖，我就觉得啊，跟我在意大利吃的那种米其林就是海鲜要差很远。
哎，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为了打工牺牲了很多耶，因为就比如说是我来想的话，我已经小姐妹已经给我订好了一个这种比较贵的餐厅嘛，就是要交定金的这种餐厅，但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一定要把这个饭吃了。就或者要么我就会先去把这个饭吃了，然后再回家晚一点补一点什么东西。我现在会渐渐觉得就是工作这个事情它不能侵占到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自己定好的 schedule 我一定要去，就不能让工作说就是去不了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很好啦，就是第二天又重新去了，就是在一个周一的夜晚，然后我凌晨的时候收到杨子给我发的信息说，姐妹我今天决定一定要去，然后我就去了。我当时就觉得我为你感到骄傲好吗，就是要拿出这样的气魄。
哎，反正就是正常生活了，我最近的生活还挺平淡的，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心情起伏，挺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除了跟姐妹们一起相约出去吃饭呢，我最近还就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活动嘛，因为说实话之前跟朋友们出来相聚嘛，90%的情况都是一起吃饭，然后或者就是散个步啊什么的，但确实你在外面吃很多很多饭，尤其是你晚上吃了饭嘛，其实还蛮负担的诶，就是有的时候会那种8-9点吃一个火锅会让人觉得很难受。然后所以我最近就发现说其实上海也是有 class pass 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这里叫 Eversport， 你可以在上面买很多课。
啊，对对对，好像最开始是美国有 class pass， 然后最近我是发现上海也有，它就是不是把你锁定在一个健身房里面嘛，是你买了那个很多次卡以后，你就可以去不同的健身房体验不同的课，就比如说你可以去这个拳馆上拳击课，然后那个芭蕾馆上芭蕾课啊什么的，这样就比较丰富一些嘛，因为就一直做一样的运动其实还是挺枯燥的。所以最近呢，我和姐妹们还有一个会一起出去的活动，就是一起在上面约课然后去上，就这样的话感觉比单纯约一个吃饭会健康一些，就有可能大概率的情况还是上完课以后会一起吃个饭，但是比不上课去吃饭听起来要健康一些。
对，就是春天来了确实是很适合约课了，因为之前冬天真的太冷了、我愿意在家健身，我不太想出去，就是我还要带上瑜伽服啊什么的，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买其他的课、我之前不是还想就是做去攀岩什么的嘛，我觉得这个活动不是很适合我、就人太多了、
这还是比较有危险的。
那倒还好，就是护具这些比较齐全，然后人也很多，就是很你可以跟很会的朋友去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边关系最好的那个很会攀岩的朋友他走了，就是他博士毕业去瑞典做博后了，就是现在没有人跟我一起，如果想去的话。然后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我真的没有很爱这个活动，就是很多人包括也有人劝我，就是说我健身我应该更注重力量训练嘛，因为我并没有做很多力量训练，我比较喜欢做有氧，然后他们就觉得叫攀岩这些很能锻炼你的背部啊，就是手臂啊这些整个人的协调。对，
我真的觉得太佩服你了，因为我就是那种做不了一点有氧的人，我觉得有氧很无聊
啊。我很爱做有氧哎，我觉得跑步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啊，我很喜欢跑步。
天哪，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枯燥，就是一个人面对着一个墙壁在那里跑，我就觉得很痛苦。
沿河跑步啊，户外跑
啊，那也很痛苦，就是因为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做嘛，你这个事情很难约朋友一起，因为每个人的速度啊什么的不一样，然后朋友也不一定住得这么近，就是能大家一起去跑步。但是力量训练的话就有教练在旁边嘛，至少有一个人跟你说说话，然后或者督促你激励你，这样我会觉得会开心一些。
我是喜欢边跑步边听播客，而且我觉得风景很好，就是从我家就是跑到拉登堡时间上也很合适，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小城嘛，沿着河，现在天气也好了。还有一个我很喜欢骑单车，就在德国的人应该都喜欢这个运动吧，就是可以骑行。我之前在播客里分享过，就是骑10-20公里啊，而且德国登山啊徒步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全民运动吧，就天气好了大家就可以去爬山啊，然后去徒步亲近自然。就是德国的森林确实是非常美好，就是周末夕阳的那种感觉，就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走到自然之中。但是另外的如果是像这种健身课，我就比较喜欢自己在家，就是用 keep 就能解决，除非像瑜伽这种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我就是希望能有老师给我校正一下动作之类的，我才会去上课。但我真的发现像攀岩这种，这也不能叫极限运动，就是稍微难度上来一点的运动，好像就是不是很适合我的样子，我也不是很喜欢。而且海德堡只有一个攀岩馆，就每次去人都非常多，因为我只有下班的时候可以去嘛，他们很多是学生就可以错峰去，就人不会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就我还是瑜伽吧。就瑜伽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去的那个瑜伽馆就是还挺有那种东方风情，你知道吗，就是国外的这种它都是所谓搞那个 Zen 啊什么那种 concept 很多，就是它还会有那种日本茶呀，然后整个地方很干净很整洁，然后有熏香这些，我就觉得像一个冥想一样，还挺让我开心的。当然距离我上一次提瑜伽可能也有一年多了吧，就是中间有陆续去，但是密度并不是特别高了，我主要还是在家运动比较多，还是因为德国天气就是有点太冷了。
怪不得你瘦呢，我现在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其实真的你的训练80%-90%都是有氧的训练，就真的会掉体脂比较快吗？
也没有，我觉得我没有长得很胖的原因最重要是德国东西不好吃但是我自己又不是很会做饭，我就觉得我好没有食欲哦，我每次吃饭我都觉得好像是一个任务在完成。哦，说到这个说一个小插曲，
你来。
还有一个春天来了的象征，你知道德国有一个东西叫 Bärlauch， 就熊葱，叫德国的野韭菜，就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开始采了，就河边这些都有很多。我之前好像也在播客里说过，德国这边还有专门软件可以告诉你哪儿能采野韭菜，
哪儿能割韭菜
对，然后我就去割了很多，我就打算炒鸡蛋这些吃，就是它那个味儿，对，就是有春天的味道啊。
是的是的，
把春意融进食物里那种感觉。
你说的好美呀，就是最近我也发现 就基本上你去点开外卖软件嘛，很多餐厅都上了香椿。
对对，
我们那边是叫春芽。哦，就那个春芽炒蛋，就吃起来特别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味道嘛，就是很特别。然后我今天在家里面吃春芽炒蛋，阿姨来打扫卫生的时候还问我说，那个小姑娘你是在贴膏药吗？我说没有呀。我想了半天，然后突然想起来，哦，是春芽炒蛋的味道。
对，那个味儿，哇，你知道我去割韭菜吗？我还带了剪刀，哎，我割完我全手都是那个味道，我晚上洗了三遍都没洗掉，就是韭菜味儿，
就是把自己熏成一个韭菜。
对，但是那个韭菜没有国内的那个味道那么大，它还是淡一点，德国的这个韭菜，可是它真的一键能替代葱姜蒜，因为中餐你都是要配这些佐料嘛。但是你放了那个，你整个都是很有调味的，而且很天然的那种嘛。这个也是一个春天到了的象征，我觉得。我还蛮好奇的，你知道像德国这种就是物资比较匮乏的地方，就是星巴克也没什么新的那种口味。那我想问，像国内像瑞幸啊、星巴克，应该有这种春季特饮吧？
我最近好像出了一些那种樱花的，就是最近瑞幸有跟优卡联名、
啊、
你看到那个了吗？
嗯，我没有、但是我昨天喝了一个酒叫做萨库拉樱花酒，结果上面放的都是玫瑰花、
对，因为其实樱花它没有什么味道，对，它只是长得很美，取决到了颜值。然后好像瑞幸就是它整个所有的包装都是跟 Yuka 联名的嘛，就设计了一些很可爱的小杯套、就是一拿到就有那种春天的气息。我最近其实在上海，我有一家很爱去的咖啡店嘛，是一个它其实只有两家吧，一家在同济旁边一个居民楼里面，然后另外一家是在最网红打卡的地方的、旁边的一条小路上。然后如果在上海的朋友们，我还蛮推荐你们去试一试的、那就叫 Punchline。然后这家我带很多朋友去喝过嘛，真的它是把风味做得很好，它跟你说是什么味道，你真的能够喝出什么味道，就不像很多国内的那种咖啡特调，你喝起来是很香精的感觉，但你觉得它这个它只是一杯拿铁，但是它是那个豆子可能是洗过桶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它是散发出来的风味，它不是加香精的感觉。然后它有一款手冲，
那真的很难得诶。
然后它有一款手冲是叫三印茉莉咖啡，就喝上很有茉莉花的感觉，然后茉莉这个东西就是刻在我们四川人的 DNA 里的，我们就是会一直喝碧潭飘雪啊。我现在在家里面时不时的还是会泡碧潭飘雪嘛，就是茉莉味很重的一种花茶。然后之前我爸爸妈妈来上海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了 Punchline 嘛，然后当时我想说，我爸妈应该是没那么爱喝手冲咖啡的，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复杂，所以我就给我爸点了一个拿铁，然后我自己和我妈妈喝这个三印茉莉嘛。然后后来我爸喝了一杯以后就说，哎呦，我还有点喜欢喝这个，可能这种我的接受度还高一些。然后就是真的是家长都会爱喝的那种带着香气的咖啡，就很推荐给大家去试一试。
就是很怀念国内的这些啊，这边都没有。
等你来上海的时候我带你去喝好吧。
好的，我期待住了。那除了这种健康的，小西要不要不要让我们的频道逐渐变成老年频道，来一点点
直接变成一个只有健身，
只能靠你了。没有，昨天你知道陶酱跟我发了一个那种帖子，就是有一个人穿了四五层衣服说很冷，他就发给我，我就说有被冒犯到。
对啊，姐妹，这就是你本人。
对，因为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昨天他发我的时候，正好我打算回家加衣服再出去吃饭，因为我觉得很冷，然后我学妹都觉得并没有很冷啊。
不是说好的春天到了吗？
结果陶酱就发了一个金句，他说毕竟老奶奶过冬很难熬的。对，那小西你作为年轻人，快来中和一下，毕竟我已经是老奶奶了。
因为你知道大家一般冬天很难会想说我要出去蹦迪，听起来就非常的痛苦，然后但是春天来了就逐渐可以开始去蹦迪了嘛。我觉得现在的天气是比较适合的，就是你里面可以穿一个单的衣服，然后外面裹一个外套，去 club 的话就会比较合适嘛，你一脱就脱下来了，不像就是在更寒冷一点的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外面只穿一个外套有一点经不住，你里面还要穿一个毛衣，这样在 club 里脱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怂，一件两件三件的往外脱。
天哪，我觉得你在内涵我，我想去我小时候去阿姆，大家去蹦迪都辣妹照，一个人穿一件毛衣，
你穿着毛衣，
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冷，你知道要坐轮渡去一个岛上，哎，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就是搭了一个那种透风的帐篷一样的那种临时建筑，他们都可以穿那种大露背的衣服，哎，我不管，我要保暖。对，
哦，那真的是有点厉害，因为国内的都是在室内嘛，然后空调开得很，哎，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去之前嘛，我的姐妹有给我们发一个小红书上面的那个 post，然后就是一个女生说冬天去蹦迪的服装小小 tips， 那里面那个错误示范就是有一个女生戴着一个帽子，戴着一个围巾，然后穿着一件羽绒服，又穿了一件毛衣，然后里面再穿了一个短袖，她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的时候就开始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的往下脱，我觉得这就是你本人吧。
不，您高估我了，我应该是去都不会去。我真的，我上一次去 club 真的 almost one decade ago， 在伦敦那会儿吧。
你发生了什么？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你这十年的青春付之东流。
我觉得小西真的很厉害耶，就昨天晚上他突然跟我说我要死了，我还在蹦，我就一看那个表，不是都五点半了吗？上海，我都震惊了。然后我说你还没睡觉啊？然后他又在跟我聊了几次天。结果今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发现他已经陆续给我发了 N 条信息，什么带皮皮去遛弯啊，然后什么啊，我们要立志当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小红书鸡汤 post。说这个人怎么精力这么好，果然不上班的日子前一天蹦到五点半，第二天都可以精神矍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出去蹦迪也就是姐妹们一起出去做一个有氧的概念。
你倒是给自己洗脑挺成功的，你那个有氧你再喝那几杯高度的那个酒全回来了好吗，等于没有做。
但其实我们现在也都不怎么喝，就是到最后到五点过六点的时候我们已经清醒到开始回工作微信了，因为就可能加，
所以我是你的工作微信吗？但我真的好佩服你哦，今天早上我看到我真的震惊，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你，我可能需要一整周来缓这一个晚上。
那倒也不用，因为毕竟平时我们也是做有氧，要做有氧的人嘛，所以已经锻炼出来了，就做这么六个小时的有氧没什么关系。
很吵，主要是我觉得我耳朵要聋了、
哦、但就是我们现在去蹦迪嘛，就已经逐渐变成了露露套装。就以前小时候去蹦迪，大家还会商量说，哎，我们要穿什么好看的小裙子啊，有没有什么 dress code， 然后当时我们在群里问说，哎，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 dress code， 最后大家的回答都是我准备穿一套露露。
露露还挺辣妹的啊，挺好看的。
当我们这么六七个女孩站在沙发前面都是一身露露的时候，别人是去蹦迪的，我们像是去参加了一个团课。
对哦，
就甚至就是有男生过来跟我们搭讪嘛，都说哦你们身材好好，平时应该是有在锻炼吧。
都穿露露了，那肯定啊，
就是看着像是从健身房直接赶来的。
诶，我有个问题，技术性问题，那你们是穿平底鞋去蹦吗？
差不多呀，运动鞋什么的，确实是很像去上团课。
因为你穿露露怎么穿高跟鞋？你应该高跟鞋都穿不了吧？
哦，我可能有15年没穿过高跟鞋了吧。但确实就是昨天晚上卓有成效，我们基本上就是呢，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拿出自己的苹果手表，然后一起拍一张照打一个卡，然后最后反正我是蹦了16000多步，自己的这个有氧做的还挺到位的。
你真的太厉害了。就昨天我跟我学妹吃饭嘛，其实我们是，我白天是在写东西，就是 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吃个便饭那种。然后吃了便饭以后呢，他就说要不要去喝一杯，因为他最近生活上有很多事情想跟我聊，就是有点 emo 吧。然后我就说好，我们就近找了一个地方，其实他都不能算一个 bar， 就是一个连锁墨西哥餐厅，但是音乐放特别大，然后有酒的那种。好，我们一进去我就觉得我们俩好格格不入，
因为别人的春天都来了，你们俩还在过冬天。
我们俩真的这样说不好听，就很像那种社区大妈，没有任何歧视大妈的意思，我只是说着装风格就很像那种刚起床。我学妹比我更猛，她都妆都没有化，然后我还化了一下妆，我穿着上比她更猛。就我昨天还发了个照片给小西，因为我太冷了，我在里面穿我的居家裤，就在我的长裙里面套了一条裤子，因为那条裤子它非常神奇，它是优衣库的那个纺丝绸面料，就在家穿的那种，很宽松很舒服，但它穿在我那个针织裙里面可以不起静电，又保暖，就非常的好。因为我那个裙子很长，就能遮住，就比较宽松的裙子。我当时就想说我要吃面这种撑肚子的食物，我要穿松一点的裙子，以免我有小肚子，吃完以后就是不用怕。我当时就穿得很像一个大妈，我还背了一个电脑包，因为我装了电脑。然后我一走进去就看见那个里面全是辣妹，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那个都不是一个 club， 大家穿的那么火辣，就是好像都是那种小姐妹出去玩。
只是因为春天来了，大家衣柜里面的裙子按耐不住了。
可是真的还很冷啊，就是没有春天到可以穿那么少，可能是我的问题吧。反正我就坐进去呢，我边上就有一个女生，应该是土耳其人吧，因为我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土耳其人还挺多的，就曼海姆啦，就德国可能除了柏林土耳其裔最多的城市吧。然后那个女孩就好辣，就是她真的就是该有的都有，该瘦都瘦，大家懂吗那个意思。然后她就是穿了那种黑色的一套紧身裙，超级短的那种，然后背上就是大镂空，然后她的前面很能显曲线。然后我当时就一直盯她看，我就忍不住，我就觉得她也太美了吧。然后我就跟我学妹说，你看那个妹妹多好看。我学妹就说，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她，就是被人家发现了感觉很奇怪。他们就有一大群人嘛，然后那个地方明明就不是 club， 我也不知道，他们就随着那个音乐在那里跳舞，一个餐厅里面就那些女孩都很开心。然后到了临走的时候，我学妹就说，我们要不去跟她说就是你很漂亮吧，她一定会很开心的。我就说她不会觉得我们奇怪吗？我学妹就说应该没事吧，我们都是女生，就是她也不会觉得我们骚扰她的，而且我们穿这么朴素，
看起来就是两个很 nice 的女孩。
对。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女生边上，她就开始有一点愣住，就是我突然走过去，然后我就跟她说 You are so hot， 就很 flattered， 她就很开心，她在一直笑说啊、o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我就觉得那个女生好可爱啊，我自己好 random sorry， 但是我就是很想让她知道她真的很漂亮。
哎，我真的觉得这种瞬间会让我那种巨开心。哎，其实我以前觉得在国内很少能够体会到这种夸奖嘛，因为大家好像都比较含蓄，你不太会在路边去夸一个很 random 的人。但是就前几天嘛，我坐进一个电梯里面，有一个保洁阿姨，她就突然开始夸我，我当时就是一瞬间，就我下班之后坐电梯嘛，那个脸都丧气到不行，一整个大阴沉。哎，他突然夸我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一天都被点亮了。所以真的，我觉得以后路上看到美女啊什么的，我也想要夸一夸人家。
我也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男生也没有恶意，但是如果是陌生男生夸我，我就会有点害怕
啊。那确实是，你想想在电梯里面，你跟一个陌生男性两个人站在一起，他突然开始夸你说呀小姑娘真美，太吓人了。
我前两天跟我姐妹去吃饭，然后我到早了，我坐在那里，然后对面有两个那种大哥突然就开始说啊，你一个人吗？你能来跟我们一起坐，就是请你吃个饭。我就是一整个大吓到，我就马上从那个区搬走了，然后我立马跟我那个小姐妹发短信，你怎么还不来呀、啊？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出语气的，就有的有可能是男生啊，他夸你，但是他是那种很阳光很积极的那种语气的话，我也会觉得挺可爱的。但如果是那种就有点猥琐，就是你自己能听得出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嘛，那就比较不行。
是，但是总体来说被人夸都是开心的啦。
是的，嗯，所以就是大家在路上看到好看的女孩子啊，或者就是可爱的事情，就不妨上去夸一夸人家，我就觉得会挺开心的。
就是不要吓到别人就行。对，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春天的快乐呢？作为一个有猫星人，
就之前样子就说我现在好像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因为我不是昨天晚上蹦到六点过嘛，然后
原来你蹦到六点多吗？在五点半之后你
没有没有，就是差不多躺下已经六点过了，然后但是中午就起来了，因为今天要带皮皮去拆线嘛，皮皮上周做了绝育手术，就真的很像一个那种妈妈雷打不动就一定要带着小孩出门去拆线，就今天已经累到不行了，但是一定要出去。但我的皮皮就是那种一个很E的小猫啊，他出去玩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一般的小猫其实会有点害怕猫包的，因为相当于你要把它关起来嘛，但皮皮是知道只要它钻进那个猫包就意味着我要带它出门了，就算其实我每次我没有带它出去玩过，我带它出去只是去宠物医院啊，然后或者去洗澡，这么听起来就觉得应该都是一些恐怖的回忆，但是每次拿出猫包它还是特别的开心，它自己会往里面钻。哎，
哇，它好像狗狗啊。
嗯，而且它就是那种我把它背出去嘛，它那个猫包会有一个小窗户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往外面看，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到处看来看去，然后你就真的感觉它非常的喜欢出去玩。然后今天我带它出去的时候，刚好今天天气特别好嘛，阳光也很好，然后外面感觉树啊什么都绿油油的，然后皮皮就睁着自己大大的眼睛就一直在往外面看，就觉得好开心啊。所以我就决定应该下周吧，就天气会更暖和了，然后他现在绝育手术也做好了，驱虫也做好，就是万事必备，嗯，就可以带他出去遛弯了。
我当时听到还觉得好好笑啊，原来猫猫也可以这样遛弯的。
因为我觉得皮皮是一只小异猫，它应该可以的，而且它之前就表现出它很想要出门，就有的时候我打开门它其实就会想要往外跑。但有一次真的很夸张，就因为它前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有一点年纪到了发情或者怎么样，它就很想往外跑，然后有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抓回来嘛，但有一天我可能是在搬箱子啊搬家具什么的，它往外跑了以后我没注意到，我就把门关了，我没有看到他跑出去了。然后过了一阵我想说，诶，皮皮去哪儿了？因为我平时在家的时候他都会一直在我身边，他都不会走开的那种嘛。我突然装家具装到一半，想说这个猫怎么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外面有小猫在叫的声音，我想说啊，怎么是从门外传出来的，然后一开门就发现皮皮自己玩了一趟回来了，在门口等着我给他开门。
哇，好神奇啊，我没有见过这种个性的猫诶。
哦，它真的就是一只胆子还挺大的猫，所以就是小伙伴们，如果你们有好看的小猫包啊，或者适合小猫穿的衣服，都可以推荐给我，因为就是下周要带皮皮出门，希望皮皮能够成为上海滨江最美丽的小猫仔。
确实他真的长得很可爱，颜值担当了。
嗯，我是觉得我的仔很可爱了。
你现在又变仔了，之前不是你妹妹吗？
就是妹妹啊，但是 就会叫她皮仔嘛。
好嘞，
那除了这种亲子活动亲妹妹活动以外呢，其实春天就肯定还会有一些关于春天的书影音啊。
对，我最近就是还看了蛮多，其实也不能说完全跟春天有关，但是就是春天就是象征希望的季节嘛，你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很有朝气的那种相关的书影音。哎，其实我不是说我很喜欢翻豆瓣嘛，我最近看到豆瓣上，其实每一年在不同季节豆瓣上都会有那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分享一些文学作品啊什么的，有一些真的很非常 美。然后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做一期节目嘛，就是说过春天，你还记得吗？好，应该是两年前
啊、哦、对，有一个春天不是读书天，
中间我们就已经分享过论语嘛，当然说我特别喜欢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一段就很有春天的感觉嘛。其实我最近在豆瓣上翻的时候又看到这段话了，我其实蛮想起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就是春天去散步，因为我当时的学校就是要沿着浏阳河河岸散步就能走到从我家。我记得有一个午后，就是我们三一起去走路去搬迁后的那个中学，就是阳光很和煦很明媚的那种春天的感觉，然后有和风，就是爷孙还有奶奶我们一起聊天。其实我觉得人的一生只有3万多天嘛，就是有那种某一天特别具象化的那种时刻，你就会记忆好深刻，哪怕过了这么多年了、就是我爷爷已经走了，我只要到了春天我就会做这个梦，我就会梦到当时的那个午后、就是那一天的午后。
哦，你这样说我还挺能想起来，就小时候春天的时候嘛，我们那边是府南河嘛，然后我爷爷就会带我去河边喂蚂蚁、就还都会给我买一，对，他会给我买一袋那个旺旺小馒头，然后那个小馒头你可以给它拧碎嘛，拧成小渣渣，然后放在路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蚂蚁过来搬回家，就会看到好多一大路一大路的蚂蚁过来搬小馒头，然后就觉得就是一个特别 chill 的下午。府南河旁边是有非常多的柳树的嘛，就有一个画面都很清晰，就是柳树下面，然后我就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小馒头。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活动，你说起来，就是我爷爷很喜欢骑单车，我搭在他单车后座，然后我们走到河岸，然后去打水漂。你有玩过吗？
哦，我也会，
就是我们会捡很多石子，看谁扔得远，跟我爷爷一起去扔。哇，好怀念那种电子时代之前的童年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没有任何那种电子设备嘛，其实真的就是只能出门玩、因为在家里就小朋友也不能看太多电视，就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
感觉，跟自然啊，跟一些很切实的实体存在的东西联系更加紧密一些、而且你好像更加能真实的体验这个世界。
对，就是你能知道那个季节的变化，因为冬天嘛，就小朋友就会被关在家里，就没有那么多可以出去玩的东西，但是春天一来就有好多可以干的事情，就爷爷奶奶就会带着出去玩啊什么的。
对，然后当时看还有一些分享就说到这种春意的感觉嘛，北岛有一句诗叫做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哦，好喜欢，
真的很喜欢。
对，
好美啊。
嗯，
这句话，
而且就真的像说我们俩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嘛，但是央子就会突然给我发一个说，哦，最近已经有春天的感觉了，天气都开始变暖和了。我也会跟他说，哦，最近好像天就是不下雨了，天气变暖。你就这样想，除了南北半球以外，春天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大的时间的差别的，就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到这个春天的到来。
自然真的是很奇妙的，就是有很多古诗里不是也说吗，就比如说关于月亮这个意象嘛，比如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之间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能共赏一轮明月，还有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因为要的就是自然的这种四时的变化是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但是春天也像我们说到秋天嘛，这两个季节人的感官会变得特别的敏感，你就能把很多体验放大化，你就能感受到自然中的非常多的微妙的变化。就还有一句诗我也很喜欢嘛，就顾城的，他写春天，他说像三月的风扑及明亮的草垛，春天在每个夜晚数它的花朵，就非常有顾城的那种感觉。然后 说完这种比较传统的文学，就是关于春天的，你知道 Selena Gomez 就那种流行乐，她最近出了一首歌叫 Love On 吗？
哦哦，你之前给我发了，
非常糖果色，就是很恋爱的感觉，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因为她声音又很甜嘛，她人也很甜。这首歌虽然就是你懂，就那种流行口水歌了，
uh-huh.
但它很多那种词就觉得好少女，好可爱。就比如说，就英文说吧，为了过审，就是他说 ，When we could be somewhere other than here, making out in the back of a car, or in the back of a bar, making out everywhere。大家懂的，春天吗？
不得不想起那句话，春天到了，动物们，
此处省略一万字。
但我真的觉得这些欧美的有了一定的年纪和阅历比较成名了，但是还是会很有那种很少女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 Selena Gomez 就一直在谈恋爱，跟 Taylor Swift 一样。
真的哦，说起 Taylor Swift， 我真的他的这段恋爱我就是一个大磕特磕。哎，
我喜欢他前任一些，不好意思。
我觉得他这一任男朋友他本人来说其实很一般，就是他之前不是还去上过什么单身综艺，就是比较拉。对，
打妹打妹，
人品来说是打妹打妹，但是他们俩那种顶峰相见的男性女性的瞬间真的很让人，就是很激励人啊，就是两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因为当时今年的那个 Super Bowl 嘛，我刚好在加拿大，所以可以实时观看，然后大家都在边吃饭边看，就真的那个绝杀太精彩了。因为他们本来是就是 Taylor 的男朋友他们那个队嘛，到最后三秒钟的时候才打平，然后打到了加时赛，他们之前就一直都落后的还挺多的，然后打到加时赛以后也是最后30秒的时候绝杀，就那种体育竞技的精神，再加上因为 Taylor 在嘛，所以 Super Bowl 一整晚都在切 Taylor 的镜头，就是进球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哇超级欢呼，然后最后完了以后他就冲下来跟他男朋友抱在一起啊什么的，就真的有那种顶流女明星和他的不是爱恨，就是他们俩的爱情故事那种顶峰相见的感觉，我就好磕。
我还是喜欢他前任，不好意思。
那你讲一下钟楚曦，这个我也很磕。
这钟楚曦的侯文元，我的天哪，我这个是太喜欢他俩了，好吗？
对，钟姐就是我现在的奋斗目标。
我最近看他在泰国拍的那个照片，天，就是眼含春水，面若桃花，我就那种雌激素很高的恋爱中的女子的样子。
对，而且他们俩就是那个性张力拉到一个爆满，就让人真的觉得这是能量非常高，就感觉他们俩在一起能够让对方都变得更好。
安在腰鼓，对不起，
在说什么？
就是每一次他们发帖子，那个首赞评论都是安在腰鼓啊！我现在没法直视这个课文了。
为什么是安在腰鼓啊？
你自己去做那个 Google 啦，我不想在这个播客讲这些。然后我们最近很火的，当然已经过了这个热点了，就是繁花嘛，是为什么我又想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隐形主播和嘉宾，就我爸，就是他最近突然开始看繁花了，
哦，
就我
妈也
是
看了。
是吗？
哦，
对，因为繁花是在那种网络平台播的，嗯，就是我爸一般是不会，就是那个年代嘛，他们都是看电视，就很少去买个会员啊什么的。
嗯，
看个网络平台的剧，我爸还特意开通会员来跟我说。
哦，我妈也充了会员，凭这个剧真的这个会员费都赚了好多。
我就直接念吧，我觉得我爸他写的就很书面语了，嗯，我就不给他说成我们这个大俗小雅的风格了。
来，
因为我觉得繁花还蛮符合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因为它真的是属于我们爸爸妈妈那个时代的春天。
嗯，
它也是春意的感觉，是充满希望朝气蓬勃的一个时代。我爸当时是这么写的，他说两天将30集看完，从头至尾渐入佳境，全剧看完竟有久违了的怅然若失。属于50、60后的时代过去，我们曾经那样生气勃勃地面对苦难，寻找机会，我们也吞咽苦难，获得机会。30年一瞬，回想曾经的伙伴和对手，似乎尽在昨天。那些以为不能承受之重、不能越过的坎，却恍如隔世。人生何其短，翻腾不出几个回合，便已有那么多人谢幕。人生何其长，混沌恍惚间历经多少人和事。那充满希望与动力的过去的30年，繁花落尽，一声叹息。
嗯，
对。然后我爸他特别说有很多人物让他特感慨，中间让他特别动人的一幕，他说是就是小汪，他说汪小姐，他叫小汪嘛。小汪在破旧的楼上窗口向老范喊江湖再见的那一幕令人感慨，
哦，
江湖再见，多少人和事，错过就永不再见。
天哪，我突然就是流眼泪，因为我就觉得那一幕还挺，
而且那一幕，记得那个镜头底下，嗯，就是汪小姐探出头，底下正好是改革开放，
嗯，
几个很大的红字，
嗯，
正好是那样。而且我真的好喜欢老范哦，就是老范是一个特别丰富立体的人物。
其实我们爸爸妈妈真的就是像汪小姐他们这一代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是，刚好开始做一些地产嘛，
嗯，
他就从成都要来江浙沪这边考察一些项目。那当时就觉得江浙沪这边跟成都比起来，那真的就是富贵泼天，而且他那个时候房地产就是比较如日中天嘛，所以他们都觉得是见了很大的世面。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合作方去接他们就会用很好的车啊，然后他们就会住上海市中心那种很好的酒店，就是一整个非常风光的感觉，嗯。然后当时我妈妈还是一个相当于是跟着别人来的嘛，她有一个经理带着她一起来，然后那个经理当时就是一整个冲面子的感觉，因为感觉就是出来见了大世面，我妈妈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世面嘛，她就想向我妈妈展示一下上海是什么样的，然后就跟我妈妈说，那我们今天开完会晚上就一起去和平饭店吃个饭。那我妈妈当然就说好啊好啊，他们就反正就点了几个菜嘛，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那个服务生就跟他们说，这里是只收美金的，就只能以美金结算。
这么夸张？
对。但你想当时他们俩从成都来上海，怎么可能身上有美金呢？就整个都非常的尴尬。然后他们俩就说，哦，那我们俩没有美金怎么办？然后那个人就说，还必须要去向主管请示能不能换成人民币的汇率来结算。然后后来他们才发现菜单上面标的价也全部都是美金。所以他们本来以为就是这一顿饭可能本来就很贵，就以人民币的价格来算的话已经算是他们小半个月的工资这样的价格了，然后你想一想再乘以当时的汇率，就是吃了一大顿饭，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是一整个面露难色，然后最后咬着牙把这个钱给了。
好感慨，就是那个年代好像是这么遥不可及，就是这20、30年间，嗯，你说我们也算是走遍世界，就算哪怕是在纽约曼哈顿最贵的餐厅，我们也不会觉得是那么 unaffordable， 对吧？
嗯，就确实是这个发展的很快，
确实是黄金的时代，就当时的那些自卑现在都不会有了。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那种外国同学所谓身在罗马的，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 见过这么多地方，去过这么多地方，感受过这样不同层次的人生的，很多是没有的。虽然他们只是生在罗马的人，人生终究就是一场体验呢、啊，就是心态要好要稳。
是的，
对，就是这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春天的细碎想法了。我感觉我们节目好像是每次到一个季节就会做一期跟季节相关的节目。其实每一次拿到选题的时候，我都会想说会不会词穷，因为做的都这种类似选题都做过、
嗯、
但是每一次呢聊开了以后好像又会有很多新的感慨。
对啊，就会
想
很多新的日常或者东
西。对 对,
对，
就是觉得很奇妙。终究来说，就是像春天来了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大家就是无论是在小的地方，比如说出去吃饭啊，出去上健身课，还是说我们大的方向，就是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整个的规划，都可以被这个春意盎然的整个氛围感染起来、嗯、然后 stay positive stay bold, 就是永远积极的很勇敢的去面对新的事物，然后去体验新的不一样的美好、
嗯、
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每天开开心心的。
对，而且我觉得春天是很适合去做一些改变的时间，因为你经过一个冬天的储蓄嘛，然后春天就会有很多新的不一样的能量。如果大家最近有什么觉得可以让人生让我更好的方向走的一些小小的改变，就不妨现在就是趁着这个时间去做一些改变，然后让自己新的一年有一些新的体验。
对，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子，
我是小溪，
我们是大足小羊，下周再见，
拜拜，大家春天快乐哦，
春天快乐。祈るように